但是如果你是一个内心真是已经很坚硬啊，观念，那个是非之果吃很多，就是怎样，你都听不到你潜在意识的呼唤的一个人的话，那不是你精神很少了吗？那精神很少的时候，补精啊，补生啊，天下六七百味本草里面能补精神的，只有一个本草的夫马是对的，就是人参。这句话也是内行人笑一下的黑话，就是人参的这个本草夫马是唯一指向精神的这个东西。可是呢，妙就妙在，如果这个人的心已经完全被表面意识、被是非之果占领掉了，已经完全僵化了，这个人参就对他完全没有用。所以我可以这样子说啊，20131215转5，因为讲到精或者气的这个东西，那会动到大量的质子，那大量的质子呢，需要猛灌水才能从水的分子里解离出来。所以呢，要讲人参的话，我们今天没有准备人参给大家吃，但是你桌上的茶呢，至少倒满杯，不然的话身体会燥热。因为从前我一直很羡慕我们台湾的马光亚中医师，他开药我一直知道，他开药病人不必吃到人参，就是他要开人参的时候，只要他动到那个念头，病人就等于吃到人参了。简单来讲，就是你中医的符码学到那个点的时候，药方可以写在鸡蛋上，让他吃那个蛋。那我不能每一味都写在鸡蛋上，但是人参可以。所以水一定要灌足，就是药。这个东西本来就是巫术，我常常说一手方，方就是论手。像我们说到灵魂的那个灵字，不就是天上下雨滴下来的雨滴，然后有一个通灵人给他接住。那医学的医字底下是灵媒的，也是在通灵的状态下完成的。那可是呢，等到封建时代介入了之后，那个通灵人的数量跟重要性被社会边缘化了，于是这个字就变成被拔掉，换成喝汤，你懂吧？就是这些原始的话，你要了解这些符码，照理说你要用念的可以了。因为当年我们台湾的马光亚老教授啊，我就觉得他拐他的这个医案，你从头到尾就可以看到一件事，就这药方不可能医好这种病吧。可是他相信，那他药方之外的情报量非常之大。但是这东西也是要基本功，那我是本草符码这块的基本功比较扎实。可是呢，马光亚或者大陆的陈朝祖老教授，他们让我很羡慕的是，他们的方剂学版图的扩大自在，就是他们用的方剂的可能性，就是几乎没有方不能用，那是我没有的。就是我是一个音符很熟的人，他们是一首歌很能唱，什么歌都能唱，摇滚也可以唱，什么也可以唱，就是成精了。所以要啊，一个方十味药，少开八味药都有效，就这是妖怪，称之为妖怪。那这个刚刚讲的人参这个象征符码，所有地球上的生物全部有一个渴望，就是我要长大一点。比如说一个科学实验，如果您给一株西红足够的阳光跟营养，那西红是可以长到多大呀？像一棵参天的榕树那么大。有一年什么日本还是美国的博览会还展出了这棵西红柿，说西红柿是可以长这么大的，是你用泥土用生长环境限制了它，它才长不那么大。如果你用水根法，它要多少阳光你给它，它要多少水分你给它，那西红柿长得像大榕树一样大。但是在这么多植物林呢，只有人参它有一个坏习惯，就是往小里长。就是你看看北京同仁堂里头那个什么特贵的长白山200年老山参，看起来像补药吗？瘦的那个样子我看了都虚了。那中国本草书写的本草符码，说它要长一定要长在阳光照不到的地方，长在山之阴，绝不长在山之阳。当然我们现在的粉光参都长得很大了，那是人工强迫晒太阳施肥，那是另外算。但是它的本质是一个往阴处长的，然后别的草木都是要长得大致一点，就免得风吹了下雨刮啊什么的，掉两片叶子就死了。人参不是天然的，人参顶多长到三芽五叶，就是分三个小叉叉，每个小叉叉五片叶子，就停在这了，它不要接受更多的阳光。像天然的老山参，它就算是长了200年300年还像个幼苗一样。当然它是个很脆弱的植物，很容易中间就夭折了，这是没错。但是它为什么别的生物都希望自己大一点稳定一点，只有人参呢，希望自己越小越好。 刚刚我们那个日本的人理论，救人身拼了命的，让自己的总原子量不要多，来保住它比较低的稳定指数。所以，它是一个从精这个东西往化这个地方爬的一个植物，这是它的本质。